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这个原理在哪里？这个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当然你不能说因为靠语感吧，你不能因为说他是教师最符合语感，所以他是标准答案吧？那你要这样的话，那就全国内战了。那我还认为他是学生最符合语感。人和人的语感可以不一样的，而且在这种语境下，各种语感都是对的。所以大家慢慢理解，语感是绝对不可能作为完形的一个出题标准答案的依据标准来设置的。那下边这就是完形的出题原理最核心的原理所在，就是我问你这个问题，你是凭什么把这个答案标准答案设置成 B， 他是教师，而且全国人民还没意见，包括把题做错了人都没意见，凭什么呀？这就是他的出题原理所在。他是凭在作者在文章中写这么一句话，你比如说写这么一句话，叫他每天站在讲台上讲课，等这个句子一写出来，你就明白了，这个地方的答案确实是他是教师而不是其他。所以讲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这就是完形出题的核心原理。他的未知填空之所以能够产生一个唯一的标准答案，靠什么？靠出题人在文章中给你设置提示线索。这个提示线索是这个填空答案的参照系。那么这个提示线索一定要同时具有两大特征。第一，这个提示线索必须是已知的，必须是全国人民白纸黑字可以读到的。第二，这个提示线索与这个填空一定是相关的，它一定是指向这个填空的，它跟这个填空没关系也没有用。所以我讲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每个未知填空能有标准答案，是作者在这个文章中为这个填空设置了相关已知提示线索。这个提示线索就是一个参照系，能够把这个未知填空的答案给你参照出来。那你理解了这个出题原理，你现在不就明白一篇完形文章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那不很简单吗？大家看啊，一篇完形文章有20个未知填空啊，每个未知填空又必须有标准答案，那怎么办？那出题人只能为每个未知填空设置相关已知提示线索。有时候一个未知填空又得同时设置好几个相关已知提示线索，每个未知填空都拥有好几个相关已知提示线索。这时候你看这些相关已知提示线索加在一起，不就构成了文章的已知信息？这20个未知填空加在一起，不就构成了文章的未知信息？已知信息加未知信息，一篇完形文章不就被制造出来了？一篇完形文章不就是已知信息加未知信息放在一起制造出来的？所以把这个出题原理讲明白，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解题方法是符合这个出题原理的吧。你现在就明白了完形文章中这个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这俩信息集团之间的关系了吧。已知信息是干嘛的？等于出题人为每个未知填空都设置了相关已知提示线索，而这些相关已知提示线索就埋藏在文章的已知信息中。既然它出题是这么出的，你做题的时候倒过来不就完了吗？我就去分析你那些文章中的已知信息啊，我去找出你为每个未知填空设的相关已知提示线索，我找到这个相关已知提示线索，这个空我自然就能猜出来。就像刚才那道题，你只要找到他每天站在讲台上讲课，就知道他是教师啊。大家注意，这个出题原理我举的例子简单了一些，但真正的完形题就是按照这个原理来出的。所以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线索填字这个方法是符合这个出题原理的，而不是凭语感，而不是凭其他。我们按照这个理性分析的方式来做这种题啊，等于我们后边所有的方法给大家总结的方法都是围绕这个点展开的，都是训练你怎么去找每一种未知填空，谁是它分布在这个庞大的已知信息中的这个相关提示线索。我们所有的方法都是围绕这个点展开的，教你怎么去迅速定位查找它的提示线索。好，那么大家理解了出题原理，理解了我们刚才讲的方法为什么符合这个出题原理，下面就遇到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很多同学说，知道了，我要去这个已知信息中找每个填空的相关提示线索啊，那这相关提示线索去哪儿找？它分布在哪里啊？这就咱们今天讲的第二个大问题。给大家总结一下，每个填空它的相关提示线索在文章中的分布规律，这些提示线索一般分布在哪里？咱们先看第一种最常见的分布规律。大家知道一个未知填空一般落户口都落在哪儿？它一定要落到一个具体的句子中去，所以与这个填空相关的提示线索最常见的分布规律也是分布在这个未知填空所处的句子之中。 是最常见的一种分布规律啊，就是它的提示线索也分布在这个填空所处的句子之中。给大家看到例题就行了，就明白了。把书翻到42页，咱们看一下44题。咱把书翻到42页，看一道44题，理解一下这道题。大家看啊，44题，这是个标准的位置填空，考一个谓语动词。那下边我们就分析一下44这个位置填空，它同时受到哪几个相关提示线索的控制，而这几个相关提示线索都分布在文章哪里。咱们看44这个谓语动词要看的第一个提示线索，谁？一定是主语，主谓之间的搭配。说白了，你不知道动作的发出者是谁，你怎么能猜44这个动作啊？所以第一个要看的提示线索一定是主语，主谓之间的搭配。就是44选出来的动作必须是前面主语 he 农民可以做出的动作，第一个提示线索。再看第二个，44后边明显跟了一个宾语叫 old agricultural implement 动宾之间的搭配。说白了，44选出的动词必须跟后边的宾语构成合理的动宾搭配，这是要看的第二个提示线索。同时咱们发现44前面还有第三个线索的控制，就是它前面出现了一个短语叫 in order to。这个 in order to 就决定了44这个动作必须是前边一个动作 sell 卖的目的所在，这是你要看的第三个线索，就是44这个动作必须跟前边这个 sell 卖 sell 是已知的呀，它必须和这个已知动作之间有一个目的性的关系，这是由 in order to 决定的出来的。所以大家看一下44这个位置填空同时受到三个相关提示线索的控制，而这三个相关提示线索都分布在这个句子之中，这是第一种最常见的分布规律啊。那好，咱们再看第二个分布规律，提示线索的分布规律。那么还有一些位置填空，它的相关提示线索除了分布在它本身这句话之中，它还可能分布在这句话之外，比如说它所处的上下句之中。也就是说这些位置填空啊，你要找它的提示线索除了看它本身这句话就不行了，你得去它这句话之外找，比如说它的上下句之中，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分布规律。再看到例题就明白了，把书翻到41页，咱们看一下43题。咱们看一下41页的43题，咱们看41页的43题。首先这样，咱们只看43题本身这句话，别的话都不要看，咱们看43本身这句话的信息是怎么讲的。大家一看，他说 a 43一个填空，说 of action free operations is established，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种没有工伤事故的什么就建立起来了。43选一个名词啊，大家注意，如果我们只看43本身这句话的提示线索的话，别的都不要的看的话，大家看一下选项 A 叫 regulation， 选项 D 叫 requirement， 我敢说这两个选项任何一个填到43这句话都绝对的正确啊，不信你读啊。 regulation 叫法律法规啊，天津是没有法律，没有工伤事故的法律法规就建立起来了，没错啊。再看 requirement 要求，没天津就是没有工伤事故的要求就建立起来了，这没有任何错误啊，这两个填进去。但是呢，如果咱们把这个句子整个的分析一下，大家看43这个句子结构是这样，它前面还出现了一句话叫 when the work is well done， 大家看43前面出了这么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大家一看没有出题啊，你记住完形是完美的文章，它前面这句话没有出题，这句话放到这儿一定有它的道理和作用。咱们分析一下前面这个句子放这儿是干嘛的，大家一看，这是由一个连接词 when 引导的一个状语从句，大家都明白 when 在英文中第一表达一个时间关系，你比如说当你做完作业的时候我就带你出去玩，这不就表达一个时间关系吗？它表达我带你出去玩这个动作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你做完作业那个时间点。大家注意 when 这个连接词在英文中是一个明显的含有符合逻辑概念的连接词，它除了表示时间它还表示什么呀？想想那句话什么意思，当你做完作业的时候我就带你出去玩，这表达一个什么呀？这不明显的条件吗？说白了就是我带你出去玩这个动作发生在什么条件下，你先得把你作业做完，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才会带你出去玩。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我们这地方的 when the work is well done 这个 when 是明显设置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且大家看43前后这两句话它可不是没有逻辑关系的两句话，这是有着紧密逻辑关系的两句话，这是一个主从句的关系，前边明显是个状语从句。所以这时候你看一下啊，前边说的是当工作被很好的做好，后边43建立起来，你就明白了43的建立 它必须是依赖于前面这个大前提条件后边的43才能建立起来。等于前面 when the work is well done 这句话对于43这个填空的做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限制作用。如果用我们的术语来讲，就是43的相关提示线索除了在它本身这句话分布之外，它的提示线索在前面这句话中是有分布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工作被很好的做好这个大前提条件下，后边这个43才能建立起来。你要理解了这个前提条件，你再看选项 A regulation 和 D requirement， 它还可能对吗？它就不对了。为什么呀？ regulation 和 requirement 这俩词一个共同的特点，它都是什么呀？它都表示人的主观意志啊。regulation 法律法规， requirement 要求啊。我说的再明确一点，就是这两个东西的建立它不需要前面这个前提条件。你想一种法律法规，那你厂领导通过决议它不就建立了，要求你厂领导要求了它不就建立起了。它这个东西的建立是不需要前面这个大前提条件，这两个东西是错在了这儿。你要明白了这一点，这时候想，如果是工作被很好的做好，就意味着人人都不出工伤事故，人人都遵守这个工伤规则，那后边是一种没有工伤事故的什么，就在这种条件下，后边一种没有工伤事故的什么就建立起来了，大氛围大环境就建立起来了啊。当然这种情况下 circumstance 这个词只能复数表示环境，单数是不行的，所以只能是 climate。 climate 原意是指气候，在这儿引申为大氛围大环境。所以通过43D 的讲解，大家让大家理解，那么在完形这个题中有一类未知填空，它的相关提示线索除了它本身这句话，还可能分布在这句话之外，比如说它的上下句之中，这就是一种分布规律啊。咱们再看第三种分布规律，还有一些未知填空，它的相关提示线索除了看它本身这句话，除了看上下句，它的提示线索还可能分布在这个未知填空所处的整个一群、整个段落，甚至整篇文章之中。也就是说，这些未知填空你想把它做出来，光看本身这句话，光看上下句就不行了，还要依赖于你对整个一群、整个段落、整个文章布局结构的一个理解，你才能把这个空做出来。也给大家看到例题就行了，咱们把书翻到45页看一下第21题。咱们看一下45页第21题，咱们这些题都是真题啊，都是真实发生的东西啊，不是我们自己编的。咱们看45页的第21题，一样的道理啊，咱们首先只看21题本身这句话，别的句子都不要看。你看一下21题本身这个句子的信息是怎么讲的，这个信息很短，它叫 Why it yet， 但是 much had happened， 很多事情发生了。大家看21，让你选一个副词，它给了你四个词 between、before、since、later。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说21题这道题啊，你说你凭语感你能读出选什么了吗？我觉得凭语感打死谁都读不出来啊，你把小布什叫来他也读不出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看21题，仅凭21题本身这句话的提示线索，你能看出21可以选什么吗？就凭 why it yet much had happened， 就凭这几个字的信息，你能猜出21要填什么吗？肯定猜不出来的吧。21题你看上下句你也猜不出来，所以21题想要把它做出来，它是有赖于你对整个文章布局结构的一个理解才能把它做出来。为了让大家对21题有一个深入的理解，现在给你一分钟的时间，最起码把第一段读一下，看一下第一段的结构是什么，然后再看一下第一段的文章结构和21题之间有没有一个互动性的关系，有没有个提示性的关系。差不多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大家注意啊，这篇文章可是完形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类文章。这类文章是什么？这类文章都是给你讲一个事情发展过程的文章。你看本文不就探讨人类信息社会的发展过程吗？你注意，凡是这种探讨事物发展过程的文章，这种文章往往都顺着一个主线索来写，什么呀？时间阶段。所以你看这个文章上来第一句话就给了你两个时间阶段，咱们读一下第一句话，它上来说什么？So comparisons were draw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elevision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digital printing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y. 作者上来就给了你两个时间阶段，一个是15、16世纪，一个是20世纪。每个时间阶段的代表性信息产品也告诉你了，15、16世纪是印刷术的推广，20世纪是电视的发展。作者上来说我要在这俩时间阶段之间做比较，下边就出现了我们21这句话，说但是很多事情发生了，21不知道填什么，没关系，往下看。大家往下一看，发现文章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时间阶段，什么时候啊？ 19世纪，然后你往后读，你发现文章作者后边都在干嘛？你发现这个作者后边几乎是不厌其烦，浪费了大量的笔墨给你描述19世纪人类都发生了哪些大量的信息产品。这些信息在文章中都可以找到，你不信就看啊，它有什么 pamphlet, periodical, telephone, telegraph, transport railway, 大量的列举都可以找出来。这儿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在这儿挑一个19世纪？他怎么不挑 13, 他怎么不挑28啊？然后他为什么不厌其烦浪费这么大量的笔墨给你去描写19世纪人类发生了哪些大量的信息产品？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他为什么抽这个风啊？